大家小板凳准备好了吗？我们的故事要开始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黑鲨电台，我是小王。本期内容是我们之前说过的啊，细思极恐的小故事合集。今天老妖不在。咱们就改成单口的。我呢最近呢也是新换了设备，本期内容啊是由闪客麦克风录制播出，荔枝携手 Mono 闪客打造专业的录音棚，现已开启预约了。想要提升音质的播客创作者们啊，赶快预约吧。荔枝呢最近搞了一个活动，我们作为平台主播那肯定得大力的支持一波，如果大家也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参与一下。接下来咱们就正式开讲啊。那我想第一个事儿也是咱们的听众的投稿，他说这个事儿呢是发生在他小时候，他家当时是住在河边的，他记得很清楚，是河边啊有一排李子树，他家的厨房呢是独立在这个房子外面的啊，正赶上那个时候要这个翻修小厨房，所以他家门口堆了一堆的这个水泥啊，还有什么土沙之类的，这个事儿呢就发生在门口了。他说那时候啊，他当时是5岁左右，他们农村当时建的是那种公共厕所，离得比较远，他小孩嘛也为了方便就在他家门口这个树那儿啊，一般在那儿撒尿。那天是个什么情况呢？他说晚上吃完饭之后，他妈呢在这个厨房里边，小厨房里边就开始洗碗刷碟子之类的，他在玩了一会儿啊就感觉有点困，就跑到门口这个树下面准备撒泡尿回去睡觉去了。这到了这个老地方啊，脱下裤子，离得可能有个几米远吧，就开始准备尿尿。这个时候呢，他就发现有点不太对劲。他说他看见那个土堆后面啊，晃晃悠悠的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冒出来了。再仔细一看，是一个跟他差不多高，跟他差不多大小的一个胖娃娃。他说那个胖娃娃很奇怪啊，他脑袋很大很圆，但是就是没有五官，而且那东西隐隐约约的在那发光发亮。他说当时真的是吓坏了，因为他看见那个东西啊晃来晃去的，像纸片一样薄，而且在跟他打招呼，好像在说嗨你好。他跟我说虽然看不到那个东西脸上有任何的这个五官，但能明显的感觉他在盯着我啊，他一直在盯着我看。我说我当时真的吓坏了，我转身就裤子都来不及提，我转身我就跑，真是一边提裤子一边跑啊，然后赶紧就去找他妈去了。但是真到了他妈跟前儿，他也不敢开口了。他说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这个东西，我真是吓坏了。他妈问他怎么了，他也支支吾吾也没说出来啊。直到后来为什么给咱们投稿，他说哎，当时听了咱们有一期故事，哎，讲的是有一个这个叔叔啊，翻山越岭的去买猪崽儿，里面提到了一个情节啊，就说这个叔叔在那个沙堆那儿看见了一个，哎，3-4岁的人形的娃娃，跟这个东西啊有点像。他当时听完之后，一下子就觉得毛骨悚然，他想到了他小时候经历这个事儿，他之前呢还安慰自己，可能是自己看花眼了或者怎么样的啊。但是这次他发现有人跟他遇到了同样的事儿，同样的东西，虽然有点区别，因为他这个有点发白发亮啊，可能咱们讲那个之前讲那期里边不是这样的，但是看起来都像是一个几岁的娃娃的这么个形象。投稿人跟我说，他觉得那时候觉得这个东西是没有恶意的，虽然他说看起来挺古怪的，还跟他打招呼什么的，但是感觉没什么恶意。那我就想这个东西没准他是释放出了一种我没有恶意，但如果你要是过去或者说你再靠近点没有跑的话，那就不好说了。那第一个事儿咱就说完了，咱们接着讲第二个事儿啊。这个事是另一个投稿人说，他说这个事儿发生就在前段时间，他说过完年之后也没什么事儿，下午啊就自己个儿出去跑步去了，跑完之后就觉得有点口渴，但也不想喝水，想吃点水果，想着我去买点橙子吧。但是一想发现附近的这个农贸市场啊搬了，那只能去一个这个乡里边去买。说是乡，其实离他家呀不是特别远，走着呢也就20多分就到了。那想着我就干脆就走过去得了，也不远，20多分钟的路程，我也当放松了，跑步溜溜达往那儿走。这走的路上，哎，他说竟然碰见了我小学同学。他说这个小同学啊，我们两个当时关系特别的铁， 但是就是小学毕业之后啊，就没怎么见过了。后来听说他是出去开大车了，就小同学出去开大车了，很少能回来。他说一见面特高兴，说好久没见了，肯定得说两句啊，聊两句。两个人就寒暄起来了，说聊起来了。他就很惊讶，哎，说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我说我记得你家应该离这儿挺远的吧，你开车都得半个多小时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他这小学同学就跟他说，哎呀，我过来买鸡。他说啊，跑这么远来买个鸡？他小学同学就没接他这茬啊，就说走吧，你着急不？他呢倒是不是很着急，想着跟这个同学也好久没见了，哎，就想跟他聊会儿天。这同学就说，那你来吧，你上车。他这个同学呢是骑了一个共享电动车，就载他一程。两个人就是一边聊一边说，他记得很清楚啊。他说这期间呢，我还给他递了根烟，我给他是小学同学，我递了根烟。两人骑了一会儿就到了一个店面门口。这个地儿他真是很少来，他说属于一个这种老城区改造的这么一个地方，这下面这些店面啊都是那种砖垒的一些房子，连个招牌都没有。这同学啊把这车停了之后就往里边走，他呢在这个车上等着，看着他同学就是进去买鸡。哎，看着他同学背影，他发现有点奇怪。他发现啊，他这个同学左手呢夹着一根烟，右手是他当时递的一根烟，这两根烟啊都着着的。他想着怎么还能一下抽两根吗？他想正好奇这个事儿呢，就发现他的同学一下子就窜进去了。他当时就跟他同学说，哎，我在这等着你啊。这同学啊没理他。他当时呢也真没多想，就坐在那个车后座等着呢，一边等一边在回味小学的时候多么无忧无虑多么开心的日子啊，在那想着呢。哎，这个时候一抬头发现有个女的走出来了，应该是这家店铺的老板娘，因为她应该挂着这种围裙，一看就是宰鸡什么就分鸡什么用的啊。她就跟他说打招呼说，哎，进来挑一只鸡吗？我刚宰杀的都很新鲜。他说不用不用，我跟他们一起过来买的，刚进去了，进去一人，他在这买鸡呢，我在这等着他。顺手呢就指了指这个店里面，就跟老板娘指，就那我那哥们儿就在里边呢。哎，这一看，哎，不对劲呢，我这哥们儿人呢？人怎么没了？就问老板娘，哎，刚才他进去了，人怎么不见了？这老板娘也被他问懵了，说什么人呢？哪有人呢？他呢就赶紧走进去一看，发现我操，真没人了。就说我刚才我俩一块过来的呀，他进去买鸡去了，他说过来买只新宰的鸡，买鸡去了。你们家店有后门吗？他是不是从后门走了呀？这老板娘说没有，那不可能啊，没有后门。说刚才也没有人进来，我就看你在外面坐半天，我寻思你是不是要进来挑一只鸡啊回去吃，喊过来喊你。我们这根本没来人，没进来人。他这一下子就懵了，我操，我同学呢？怎么刚才看他进去，怎么人没了？他想的难道是这个去别的地儿了吗？就搁那坐着待了一会儿，坐了一会儿发现，哎呦，不对劲呐，这车胎没气儿了。刚才还是鼓鼓囊囊就坐，没什么这个异样啊，怎么这么一会儿功夫一下子就没气儿了？他说不是那种软鼓囊的啊，你一捏他发现没气儿，他是整个车胎已经跟这个地面水平了啊，明显就是很久就没气儿了，就很早就没气儿了。再一回想，他这同学左右手拿着一根烟突然就消失了，越想越不对劲，就赶紧就转身就赶紧走，就朝着人多的地方就一路小跑赶紧往回跑。等到跑到大路上人也多了，他才觉得没那么害怕。事后呢他又跟他朋友啊出去聊天的时候啊又说起了这个事儿。同学他那朋友也说不信，怎么可能呢，你不扯呢吗？两个人他就说那不行，咱再去看看。两个人啊，一人扫一辆车就骑到了那家那个卖鸡的店，烤鸡店烧鸡店的，到那儿去了，发现店确实在那儿，但是门口那辆车呀早就已经没有了。这个事儿呢就讲完了，咱们可以就是讨论一下啊，他遇到这个同学啊，小学同学是活人吗？我觉得应该不太像啊。你说一个活人怎么可能会凭空消失呢？除非他是修仙了，他有穿墙术一下子就穿没了。但是说你要是进店里边，那个老板娘肯定也能看到嘛，要么就是他自己能看到，要不然就是这个东西，哎，他不是活人是吧，生魂魂魄一下子就消失了，那还能说得过去。 然后咱们再讲这个下一个事儿啊，这个事儿呢稍微要长一点。这个小哥呢是分享他当时他一个高中同学小 A 经历了这么一个事儿，说当时也都是一个宿舍的，快过年了，两几个人啊就商量着咱们一起这个整点酒啊，一起聊聊天什么的聚一聚。几人聊着聊着呢，就聊到了他们有一届学长自杀的那么个事儿。说正聊得正起劲儿的时候呢，突然发现这个小 A 啊，脸色特别阴沉，就出去了，就说我出去抽根烟。这时候大家呢也没有说特别的放在心上。可是等了好一会儿啊，发现小 A 还没回来，他也说不行，我出去看看吧，顺便叫几瓶酒，拿几瓶酒，他就出去了。出去了就找到这小 A 了。哎，发现小 A 啊确实是脸色铁青啊，就感觉应该想到什么事儿了。过了一会儿啊，这小 A 啊就跟他说，我跟你讲讲吧，我到底经历了怎么回事儿。那他们宿舍当时是一共是六个人啊，就小 A 也在里边。当时寝室里边还有一人叫什么大傻哥，他们起了个外号叫大傻哥。这大傻哥呢经常出去翻墙出去上网，哎，他们就顺道说你去网吧的时候帮我们下点歌啥的，因为那时候还没有什么智能手机，就是 MP3,MP4 的。说你下点歌啊，什么恐怖故事之类的哈，什么张震讲故事你就整吧。下好了之后他们就在这个宿舍里边听，说听的时候听确实吓人，一个个吓得不行。说这个小 A 这个人啊，他是属于那胆儿比较大的，其他人听完之后瑟瑟缩缩的都不敢出去了。这宿舍里边就非常的安静，一个点声音不敢发。当时可能是听了一个什么特别吓人的故事，这个小 A 突然就说站起来了，说我要出去上个厕所，你们有没有去的？结果一个洞的没有。当时他们这个宿舍其他人还被这个小 A 啊嘲讽了一波，一个个你看你们怂的啊，胆小，都是胆小鬼。小 A 呢就自顾自上厕所去了，他说一切刚开始都很正常，正准备洗个手转身就回宿舍去啊，忽然就感觉身后啊有点脊背发凉。那小 A 虽然不信什么鬼神之类的，但是刚刚听完了鬼故事还是心里边是有点发毛的，整个这个厕所啊长廊一个人都没有，一点动静都没有，也没开灯，黑乎乎的，他心里边就毛毛的。紧接着他就快走了几步，他们寝室呢说是离这个卫生间其实不是很远，因为他们寝室是这个第一个房间，也就十几米的距离吧。但是这个小 A 说，他说他在这条路上走了能有十分钟，说一直就找不到，一直就走不到头，说找不到他寝室，一直在路上走，说好不容易啊走到了寝室门口的时候发现不对劲了，说一开门啊一进去发现怎么臭烘烘的，他就有点愣神了，说这怎么，这根本不是我寝室啊，这他妈还是厕所啊，还是那卫生间，我走了半天我怎么又回来了，我怎么又走回来了。小 A 说，我当时真是吓坏了，我怎么可能又回到厕所里边啊，但是我一进去发现里边就是卫生间那个布局，什么坑什么都有，我转头我就往外走，我出来之后还是走廊，我只能沿着走廊往前走，走着走着又走了一会儿，发现哎终于又到这个寝室门口了，我还特意的我确认了一下这个房间号就是1401，说他们当时这个房间号就是1401，我确认上面的门牌号是1401，我才推门进去。结果一进去又是那股尿骚味马桶味扑面而来，以及进去一看又是厕所又是卫生间。小 A 这时候就意识到了，说应该是鬼打墙了。他突然反应过来，说老好像有句老话说是这个鬼打墙啊，你在周围尿一尿就尿一圈啊，你就能破了这鬼打墙。但是他当时已经胆儿都快吓破了，那还有尿啊，而且站在那感觉特别吓人，更吓人了。于是他就转身啊，又推门，把门猛推开之后就接着往外走。走这个时候他转头回头看了一眼，他说刚才还是1401的这个宿舍门啊，这门牌已经变成了1414了。他当时脑子嗡的一下子直冲天灵盖，为什么？因为咱们之前不是提到了一个死了的自杀的学长吗？他记得那个学长的门牌号就是1414，而且他们校长当时非常忌讳这个事儿，就把这1414这个房间啊给取消了，就是不住人了，专门用来当做仓库。所以1413之后直接就是1415，根本没有1414这个房间。 这个小燕啊，当时就是怒从心中起，想的是丫我跟你拼了啊，爱咋咋地吧。他呢就开始一个房间一个房间的开门，但是不出意外的是啊，每一个房间打开之后都是厕所，毫无例外。小燕说他当时这个状态啊，就是癫狂了，就疯了似的就开门，疯了似的就开门，但都是厕所。直到他看到这么一幕，这个厕所里边啊是有一面大镜子的啊，能照到人。他说开门的时候他无意间瞥了这么一眼，他当时直接就一屁股墩坐那儿了。他说看见镜子里边啊，他看见了他自己，但是在他的脸上有一双手，有一双惨白的手，上面布满了血迹，就捂在他的眼睛上。然后他连滚带爬的跑了出去，最后终于是找到了自己的宿舍，就冲进去了。冲进去之后发现他室友们啊，就是这个咱的投稿人，他们其实已经躺在床上睡着了，睡了。他一下子虚脱的就倒在地上了，然后砰噔一下就摔地上了。这时候就把其他人给吵醒了，哎，大家就赶紧去扶他。这时候这个投稿人他就想起来，这确实有这么回事儿。当时他们根本没放心上，还以为这小 A 是什么贫血呀，还是那个低血糖的，就给他扶床上了，也没多问。然后这个时候才知道这背后隐藏了这么个事儿。所以在他们聚餐，哎，聊到这个学长的时候，这个小 A 啊一下子想起他之前经历的这个事儿，就被吓得不行。小 A 这个事儿就讲完了啊，我自认为他当时应该是被鬼迷了眼了，因为有一双手一直捂在他的眼睛上嘛。至于是谁捂他眼呢，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是那个学长，因为这个学长他去世自杀是因为是被霸凌致死的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些怨气在的。咱们接下来再讲下一个事儿，这个事儿呢发生时间就比较长了，说是11年前发生的事儿。哎，他给我投稿说，我在同一个地方一连几次经历了诡异的事儿。说那个时候呢，处于正在读初中啊，又叛逆又有网瘾，哎，去上网啥的，所以经常跟朋友几个人啊半夜偷摸跑出去通宵上网吧。说他们那儿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证券大厦的，这个大厦后面是一片别墅区，但是很少有人在这住，晚上呢也特别安静。所以呢跟朋友几个约着出去玩之前啊，哎，先在这个别墅区这儿集合，久而久之呢这就变成他们的秘密基地了。说第一次发生这个事儿的时候，他记得非常清楚，是在初二的寒假有一天晚上，哎，那天晚上11点钟左右吧。说同学，他有个同学小王啊，说找他，说跟家里人啊吵架了，心情不是很好，就喊着他走走走，咱们去网吧通宵去，我不想回去了。这俩人啊就约着一块儿去网吧了。这还没到网吧呢，在路上，这个小王就发现他爸的车驶过了，就朝着网吧奔去了。应该是想要去网吧逮他们啊，提前在那儿埋伏一下。他俩说行了，今晚咱也别去网吧了，咱找个地儿躲一下吧。俩人一合计，行，那咱就去这个秘密基地吧，那儿也没人，咱去买点吃的买点喝的，去那儿聊聊天，然后晚一点等你爸走了之后咱们再去上网。他们呢就去买些零食啤酒啥的啊，花生毛豆的，就去这个秘密基地了。说当时已经是1点多钟了，哎，聊得正上头呢，突然就感觉这个世界呀一下子就变得安静了。哎，他跟这个小王两个人啊都不说话了，一下子就同时沉默。过了大概10几秒钟啊，就感觉头顶上他们正躲在一个雨棚里边，就感觉头顶上哒哒哒哒就有一阵哒哒声。最开始的时候以为是下雨了，有水滴在这个雨棚上，但是越听呢又觉得不太对劲。他说这个雨啊，要水滴滴在上面的话是那种比较干脆的大大这种声音，但是他听着那个声音明显不是，反而像是一种高跟鞋踩地的声音，是那种高跟鞋踩在地上之后再摩擦一下那个声音。而且这个声音啊离他的头越来越近，他一下子就跳出去了，赶紧往这个雨棚上看。雨棚上呢什么都没有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踩地的声音，他就赶紧催促着这个小王说，咱赶紧走吧，咱别在这儿待了。小王就笑他说，你看你胆小的，有人走道了还能把你吓着。这个时候他把小王叫过来了，哎，你看上面，咱这可是雨棚啊，怎么可能会有人呢。两人这反应过来赶紧走吧，就拉着他两个人就一块儿就奔着网吧去了。 两人到了网吧，挑了一个人最多的地方就坐下来打游戏了。一晚上互相都没有但是提这个事儿，都很沉默在那打游戏。这个事儿发生之后大概过了小半年，他呢就跟另一个朋友啊老幺一块儿去吃这个大排档吃宵夜。在这过程中呢就跟这个老幺啊就提这个事儿，说哎我那天跟小王在这个秘密基地里边发生了什么什么事儿，说我听见了我头顶上传来了脚步声。这老幺呢就说，酒壮怂人胆，就说走走走，你带着我一块儿去啊，咱俩去看看能不能碰碰运气，能看能不能撞上鬼。他听老幺这么一说啊，哎也是，我上次没准啊是我自己吓唬自己呢，我这次我有人陪着，我再去试试，我再去看看到底是不是我听错了。他呢就带着这老幺去秘密基地了。记得很清楚，当时是9点多钟，还没就是特别晚，证券大厦门口啊还有一堆大妈在那跳广场舞呢。想的哟，这人气也挺旺盛的，也不是很怕。他就跟老幺两个人啊就在这个秘密基地开始聊天了，说我当时就在这个雨棚里边，我们俩在那坐着喝酒吹牛呢，哎突然怎么怎么着。大概过了半个多小时吧，他跟老幺两个人啊也在那儿吃着零食聊着天呢，聊着聊着突然有一种特别寂静的感觉又来了，又出现了。他说他能看到老幺在那说话，张嘴说话，但是却听不到，渐渐的听不到老幺在说什么了。说老幺虽然张口，但说的话声音越来越小，虽然听不到老幺的声音，但是他听到了其他的动静。他说我听到了有衣服拖地的声音，而且这个声音呢离我越来越近，就在我身后慢慢慢慢的靠近我。紧接着他就发现他自己的身体啊动不了了，就像是被鬼压床一样，那种无力感，自己想动但是却动不了那种感觉。他说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感觉我身后当时站的是一个女人，而且这个女人穿着婚纱。他说我根本没有回头看，但是我总是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。他这个时候呢是眼睛啊呆呆看着前面，看着这个老妖在那张着嘴说话呢，但是听不到老妖在说什么。这老妖就感觉也不对劲了啊，学这个怎么人怎么呆了，就上来给他来了个大嘴巴子，就抽在他脸上。紧接着他就又恢复了正常，就什么也能听到了，身体也能动了。这是他第二次在这个秘密基地啊遇到诡异的经历。最后一次是怎么回事呢？说当时已经初中毕业了，跟几个朋友约着一块去上网，那好巧不巧的又经历了，又经过了这个秘密基地。当时他几个朋友呢也说，哎你看你的事儿我们都知道啊，在这被吓尿了两次。然后他当时觉得这朋友们在嘲笑他，哎他有点要面子，说不行，我要跟你们证明一下子，说咱们一块儿去，咱到底看看那儿到底有没有什么诡异的事儿啊。几个人呢就过去了。这次他们往里边走的就比较深了，以前就可能在外面外围简单的集合一下子啊然后去上网。这次他们就往里边走啊，发现有一个大铁门，他们当时以为这是证券大厦的门后门，就翻墙进去了。进去之后发现有一个特别破破烂的一个小店，他们怀疑啊这可能之前是干什么理发店之类，因为有一些遗留的痕迹，但是里边已经是很长时间没有人了，都挺破烂的。他们想着咱们就去参观参观啊，探探险啥的。进去之后刚开始没觉得有什么异常，但是走啊走就想去二楼看看。他这个时候就觉得胸口特别的闷，就感觉闷得不行，好像有个人一直在推着他胸口走路，就好像要阻止他，觉得胸口特别闷，而且觉得周围啊一下子就冷下来了。他说那时候是夏天，哎30多度的在外面，可是进了这个房间之后就感觉像是进了一个大冰柜，特别的冷。他说实话他当时真的是有点怕，因为之前的经历让他已经很怕了。他就连滚带爬的就跑下来说你们在那逛吧，我先下去了。他那几个朋友呢还在那逛呢，还在二楼逛呢，说哎你看这里边有几个房间啊，什么破木地板，这什么破柜子啥的，破衣服啥也没有啊。他就问了一句，说在下面问了一句，说你们冷吗？人家都说不冷，我还热得一身汗呢，冷啥呀。他就赶紧催他们说走走走，咱还是别在这待了，咱走吧，再晚一点这个网吧就没有机子了，赶紧走吧，咱去打游戏去吧。结果当天晚上他就接到消息，他那几个朋友一起同行的几个朋友啊接二连三都出事了，有几个受伤了，就骑着车结果就撞车了受伤了，有一个当天晚上就发了一个高烧，只有他还好好的。他这事儿呢就讲完了啊，咱们继续啊。我记得上一期咱们提到了一个电视机的事儿，就是电视机里边发出了一个不男不女的声音，后面就开始叫人名了，换人名了。 然后我在 B 站上就收到了一个投稿，他说他也遇到过类似的这种情况。他说那天晚上啊，已经是一点多钟了，他正从外面往家走呢。他当时呢手里边也没闲着，正在用这个手机在那 P 图呢，啊，时不时的抬头看两眼路，别等摔着了。说正 P 的正认真的啊，突然就感觉周围好像不太对劲了。说本来走路的时候是什么声音都有啊，七七八八的什么声音都有，一下子变得特别的安静。他这时候就把头抬起来，就环顾了一下四周，旁边呢都是树，一些树林什么的，也没有什么道，也没有灯，啊，乌漆麻黑的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听见了有什么声音啊，从里边传出来了。他说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，一个女生的声音，在那嘟嘟囔囔的，不知道在说些什么，但是是那种哭腔发出来的，而且啊，这个声音啊非常大，但是就是听不清楚他在说什么。他本来也没当回事儿，就不以为然的。结果那个嘟嘟囔囔的声音啊，朝着他这个方向冲过来了。他说是冲过来了，而且声音是越来越大。而且他听到这个时候，那个女生啊，慢慢的转换成了一个男人发出的声音。他说虽然声音有点细，有点尖，有点细，但是能够听出来是一个男人的那种不甘和怒吼，又有点悲怨的那个声音。而且声音是离他越来越近，朝着他这个方向就冲过来了。这个时候是他觉得他这辈子经历最恐惧的时候，说强烈的恐惧感让他就有特别强烈的这种自救意识，转身就要跑。他说感觉如果再慢跑一点，我今天晚上我就得交代在这儿，我就得死在这儿。他一口气跑了特别特别远，直到碰到了人他才停下来。停下来之后他才意识到自己刚才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，一直都没消下去。他说这个事儿后来他就跟他朋友说了，他说他朋友跟他说了一句话让他更害怕。他说那天晚上就你听到那个声音那天晚上，在那附近他有两个初中同学就在附近的河里边溺水了，然后人没了。他这事呢就讲完了。我觉得如果单是听到这树林里边有什么声音，也许是什么情侣俩吵架之类的，但是如果联系到后面他提到初中同学在那溺亡了，那这个事就细思极恐了。好，咱们再讲下一个事儿啊。这个事儿呢也是一个亲身经历，说就发生在他爷爷去世那天。那天呢他爷爷去世之后，这个家里边所有的亲戚包括这个表兄弟什么的都在他大姑妈家。说他爷爷那天啊，他爷爷平时这个体格子还挺好的啊，挺棒的，自己呢去了澡堂子里边洗澡，结果就突发心脏病，下午人就没了。结果人没了，那大家肯定要都来一趟啊，就得操办后事什么的。家里边大人就说我们今天晚上肯定是一晚上睡不了了，你们几个小孩就先去睡觉吧。啊，小孩呢就在这个五楼，就在这五楼这一层睡，大家有的睡这个卧室，有的睡沙发什么的。他当时跟两个小的表弟表妹三个人睡在客厅。睡觉前啊，就十一点钟左右吧，他就把这个客厅的门就关上了。他表哥表姐啊也把各自的这个房门也给关上了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几个人还在那聊个天，聊着聊着，他跟他表弟表妹啊都睡着了。他说他们这个客厅外面是有一个长走廊的，那个走廊装的是声控灯，如果没有声音的话，这个整个房间就是十分的黑暗啊，一点光都没有。结果到了后半夜，他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事儿。他说他后半夜啊迷迷瞪瞪的，哎，就醒了。他说平时他不是，他平时根本不起夜，睡得很沉。说那天晚上就迷迷糊糊的，也不知道怎么就醒了。半睡半醒之间，他恍惚间就看见，哎，这外面客厅外面这个走廊怎么这个灯怎么亮了啊？有光，而且他看见有一个人啊正趴在这个客厅的门上往里边瞅呢。他说他当时也没多想，以为是这个楼下的大人啊想过来看看他们睡怎么样，但是他记得他把这个门啊之前睡前把这个门给锁上了。等到第二天早上，哎，他醒了，发现这个客厅的门啊，哎，开着呢，想到哦，可能就是昨天晚上这个大人们上来看了看，因为只有这些大人有钥匙。他这个时候呢就下去问了一嘴，说哎，你们昨天晚上是不是谁上来看我们来着？结果大人们说我们一直忙到很晚，一直忙到快五点才各自找了个地方趴了一会儿，没人上去找你们。他这时候觉得不对劲，他说明明看见有一个人站在门口呢，而且这个门还是开着的。他就赶紧就去问问他的表哥表姐，是不是你们半夜起来上厕所把门打开了。结果他表哥表姐跟他说没有，没有这回事儿，我们就昨晚就睡太晚了，可困了，这一觉到天亮根本就没人起夜。他就觉得 有点害怕了，就赶紧去问他表弟表妹，说你俩是不是昨天晚上啊爬起来上厕所来着，结果也是一样的，根本没人起夜。他这个时候就觉得有点害怕了，就觉得有点毛骨悚然了。那昨天晚上我半夜看的那个黑影到底是谁呀？是谁趴在门口在那看我们呢？说如果是我做梦的话，如果就是我做梦，怎么会这个门开了呢？明明就我锁好了门，我睡前明明就锁好了门，怎么早上起来一看这个门开了呢？这个事儿呢，他说当时年纪比较小，也不知道遇见什么，也不敢说。后来长大了一点啊，慢慢也就明白了一点事儿。他说也许那天晚上回来看我的是我爷爷，就我去世的爷爷那天晚上回来看我们了。接下来呢再讲咱们今天最后一个事儿啊，这个事儿呢是他小时候三四岁左右发生的事儿，但是他记得很清楚。他记得很清楚，说是应该是一个夏天，跟他这个表哥们，两个表哥都在他外公外婆家住，在那儿一起玩。他大表哥呢要比他岁数大一些，要大七岁，小表哥呢基本上跟他同岁，就比他大半岁左右。他说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啊，他就跟他小表哥一起跟着他外婆睡，大表哥呢就跟他外公一块睡。然后再简单说一下他家里这个情况啊，他说他外婆家是在大山里边住的，周围呢基本上没有什么邻居，住的房子也是特别大的那种，一种类似于吊脚楼。他外公外婆睡的房间呢是分开的嘛，他们睡觉那个房间啊是在里屋，你想进来呢得先经过他外公睡觉那个房间才能进来。晚上睡觉的时候呢，他是自己在一头睡，他外婆跟他小表哥在一头睡，而且这个床上是挂了那种蚊帐，因为夏天嘛，这个蚊虫也比较多。在这个床头呢还放了一个盆儿，这个盆儿是干嘛用的？就是晚上上厕所用的，因为厕所是离这个房间比较远的，大家比较懒，就在这个床头放了一个盆儿，在这上厕所。那天晚上发生了个什么事儿呢？说他半夜啊想起来上个厕所啊，已经坐起来了。他突然发现他床边竟然坐着一个人，而且是一个男人。他说那个人就坐在床边，面无表情地看着他，他也看着那个男人，两个人就互相对视上了。他看见这个男人穿着一件他特别熟悉的衣服，说这件衣服平时就挂在他外婆家，是一件秋冬的迷彩服，就在那个人身上穿的。可是他记得这个衣服啊是秋冬时候才会穿的，这可是一个大夏天，那个衣服特别的厚，就穿在这个男人身上。他说最让他感到害怕的是什么？他看清楚那个男人的脸了，那个男人的脸是他大表哥的脸。但是他跟我说这绝对不可能是他大表哥，因为他非常确定这个人虽然长得跟他大表哥一样，但肯定是一个成年人啊，绝对不可能是他大表哥，他大表哥才十一二岁那时候。他也不确定当时是不是自己看错了，就这么呆呆的跟那个人对视了有半分钟左右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也不敢叫，也不敢吵醒任何人。他觉得他如果当时喊出来叫出来可能会有更不好的事情发生，就是那种第六感啊。然后他就默默的又顺势又躺回去了，也没敢起来上厕所。这个事呢在他心里边藏了好几天，他才敢跟家里人说，而且还问了他大表哥，说你是不是半夜跑我们这屋来坐着来着。他大表哥说没有，我根本没起夜，我也不可能去跑你的屋坐着，我闲的没事，我晚上睡觉呢。但是就没法解释这个成年人为什么顶了一个他大表哥的脸，然后在他这个房间里边坐着。这个事儿呢就说完了。如果让我来解释的话，觉得很有可能是他遇到了一种精怪，这种精怪呢学人嘛，他就变成了他大表哥的样，但身子可能是一个成年人的身子，脸呢跟他大表哥长得一个样，有可能进来之前途经了这个他外公那个房间，看见他大表哥在那睡觉，哎，一下子变成大表哥的样子，然后又跑到他这个房间里来，但至于要干什么那就不知道了。那今天咱们的这个细思极恐的恐怖小故事合集就讲完了，然后会尽快更新下一期的，大家拜拜。
我从出生就是一个自闭小孩，容易被别人一句话给轻易伤害，所以我在唱台上不断地摆弄我的肢体，为了阻挡光线和我眼神里的荒诞，独自在电影院里观看一部杰作，也活在我的心底燃烧梦醒，生活在被截获，在闪光灯和相机面前对爷爷的照片别过，把人生中的脆弱通过各自演说，无法去甄别这是错的或者是对的，是 real 或者 fake， 妈妈我只是累了，我罪恶在感情上面怀有一丝愧色，如果我们抛开心脏，你们会说这就对了，我把它放在博物馆里展览，看着一旁熙攘的人群在逐渐汇合，有人在鼓掌，有人哭喊，有人朝他吐痰，却唯独没人给我擦干我的泪痕，
故事被晒干，过程都太短，时间可以倒退，用我生命来换，过路的人都已学完了魔，一个人吃饭往往会比重要还在哭，他们是在乎 cash all cash all cash， 我是他们为 trash all trash all trash， 我想要跑到北上广去开一整栋楼，我知道那些东西不及以后都会有。
后来那台电视机前只剩我在换台，后来懂我的人的鬓角都已变得斑白，后来聚拢的人都随着时间滴答滴答散开，直到我再也不敢把那回忆之处翻开，尝试在周围的窃窃私语中寻求治愈，在一张张的字句里面去避免失去，可是失去它就是会失去，这是所有人和事的结局，我要怎样才能做到豁达，是我的错吗？我也想把那精致的长袍脱下换种活法，我也想转身拥抱过去，但我不会魔法，若你我相逢在人海里，请你送我一束花，我想要成为一名艺术家，或许走到死亡的尽头，那苍白的老人热情早已不在他的心头，他会失忆的，但会有人把他的生命记忆拼凑，因为有关法老的故事他们至今还没听够，
故事被晒干，过程都太短，时间可以倒退，用我生命来换，过路的人都已学完了魔，一个人吃饭往往会比重要还在哭，他们是在乎 cash all cash all cash， 我是他们为 trash all trash all trash，跑到北上广去开一整栋楼，我知道那些东西不及以后都会有、yeah。